啊，亲爱的弟兄们，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负担，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有你们完全并没有分心的注意力。在这些日子呢，在这里有一些关乎主的恢复的往前的交通。在我们这个第一个聚会里呢，我要与你们有点交通，关于我们最近需要有更多的祷告，特别是那一个守望者，就是像尼托森弟兄 Watchman Need 托森的守望者的祷告。另外我要跟你们交通到近日对主恢复的攻击。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我们要谈到，并且稍微澄清一下关于这个主日聚会的第三部分，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家庭训练，关乎到我们如何的往前，并且对主日聚会这一段时间的主体负担是什么。弟兄姊妹弟兄们，在这段日子里，我觉得在我里面内里有这样的感觉，并且从外面的观察里面呢，换句话说，就是里外呢，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发现仇敌在这里也激烈的有许多的行动，当然仇敌常常都在那里有活动。第一个，他是弟兄们的控告者，他昼夜的在那里控告主相信的人，也就是我们。所以在这里仇敌的工作呢，他是不停止的，因为不仅神是他的仇敌，而且因着我们与神是一，所以我们也成了撒旦的仇敌。所以他是我们的，也就是神和我们，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在那里敌对神，并且他极尽所能的也来敌对召会，就是我们。当然今天撒旦他有他的一群一般团体，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还有邪灵，就是在那些邪巫之物里面在巫灵，他们今天那些邪灵他是在空中，是在空中，这是空中邪恶掌权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空中。那些乌鬼就是在水中的那些，他们就是从上到下都在那里工作，来寻找人，寻找人来与他们合作。所以不仅是邪灵，不仅是乌鬼，在那里还有使用人做工具来被抓夺，或者是被拘禁，被这些巫灵、邪灵、巫鬼拘禁，来与他们合作。 所以事实上你还有这个人会加入这些他们敌对神神子民的行动，这些当然我们知道在撒旦这一面呢，就是要来停止，来破坏今天神的经纶，神的旨意。当然在另外一面呢，那个邪恶的撒旦的工作呢，就是要来夺取并偷取这个人神所造的人。所以像这样的抵挡呢，像这样的征战，像这样征战其实从伊甸园就开始了。当那个古蛇在那里敌对并且欺骗了夏娃，后来欺骗了亚当，他成功的欺骗了他们。从那时候起呢，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特别是新约，这有许多的征战。像这样的征战呢，像这样的战争，他们神与神的子民与撒旦之间的敌对，甚至这个敌对要一直的持续，从今世一直到千年国。当然他会被吓到被吓到无底洞里，吓到对不起，下到阴间，但是他还会起来，最终呢，他会完全被击败，直到这个永远的火湖里。当然，当主回来的时候，当主来的时候，当然许多人不知道，而且主也不仅仅是来教导真理传福音而已。他来不仅只是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然后不仅只是复活升天完成他的工作而已。他说他为了完成神的工作，他说我把自己交给你，为了完成我父的工作。但是却有另外一面，就是这个人子他要出现来基督的显现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这告诉我们，就是他来是积极上的，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是要在成肉体里，在这个身体里来完成神的旨意，并且他是要来毁坏撒旦，击败撒旦。所以撒旦直到主在地上的30多年，当主在那里完成他的职事，其实是借着这个他的职事的开始，就是一个征战。记得吗？他被带到旷野里面，他在那里受到了撒旦直接的试炼引诱。当然主他在那里得胜了，他借着主的话来得胜。这就是主的试炼，主的试诱，也就是征战的开始。借着主他的执事，他要常常对付这些邪灵巫鬼，而且撒旦 他在他的教训里就常常的说到这方面的事。他告诉我们必须捆绑那恶者。他还必须要斥责巫鬼，斥责那邪灵。他又说，他说神的灵落在你们中间，说我若借着神的灵赶鬼，神的灵就在你们中间呢。他其实就是那个神的国在他身上，所以撒旦总是要在他的身上来征战。所以在十字架上不是只有那救赎的死，他事实上他把那个掌权的邪恶掌权的把他们都击败了。事实上在那个十字架上不仅只有外面人的迫害，还有许多邪恶的势力，看不见的邪恶势力，那个攻击都在那里激烈的发生。所以他借着他的死把他们都击退了，并且他击打古蛇撒旦那一个拥有邪恶的掌权的那一位。所以在加利利，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主的钉十字架其实就对撒旦有一个重大的致命性的打击。所以今天我们夏季训练之前说到了这个古蛇撒旦，就是主钉十复活，他就像那一粒麦子死了在复活里产生召会，但是不仅是如此，他是就像那个铜蛇来毁坏击退仇敌，他是穿上肉体的，而且他是被置于死的。但是借着这样撒旦就被击败了。虽然撒旦他是在十字架上被摧毁，但是在时间和空间里，在现今今天他撒旦还在工作，虽然他已经被击伤。你知道有时候你击伤了一些动物，他就变得更激烈，变可怕，变更可怕。撒旦今天没办法对这位基督，就是身体的头做任何事，所以他就转到攻击这个身体，就是召会。所以在新约里面在那个征战呢不仅仅只是在于主和撒旦之间，而是在神的子民和撒旦之间，就是召会跟撒旦之间有一个征战。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读新约的时候，在那里有使徒的书信，你会一再的读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当然最著名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那整章 都是说到这个属灵的征战，一个团体的战士来，也就是召会成为的团体的战士来征战。这个邪恶掌权的黑暗势力都在那里与我们征战。而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罗马书，其他的书信，你可以在彼得的书信里，还有在启示录里，你都会看见这些征战都在那里激烈的进行，这历世历代以来激烈的进行，而至终会对神的仇敌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击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撒旦要把启示录的真理掩盖起来吗？因为启示录之中就讲出撒旦的结局。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并且我们看就如同使徒约翰在经节里面说，当那日我看见，我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一场战争其实就是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在这里很谨慎，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存在的，并且我们有时候需要进到这个征战里面。最近的训练中，我们说到民数记，很清楚的我们说到，今天神的子民他们是借着编组成军行程进到美地，他们是怎么得着美地呢？就是借着战争。什么时候开始呢？甚至从旷野的时候，甚至那些有许多的王他们是在美地之外的，他们就在那里拦阻神的子民进到美地。而当他们进到美地的时候，那里就有一场征战。积极方面，这个美帝说到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但是消极的一面说到在那里许多的仇敌外邦，他们需要有一场的征战，与各个迦南人各样的外邦种族因着他们在那里拦阻神的子民来占有这个美地。弟兄姊妹，我要说，弟兄们，我要说，甚至我们的经历基督也是一个征战。好，请不要单单的只是想哦，让我们好好的享受基督吧，追求基督吧。但是就内在的来说，你是一层一层的在美地上把基督攻下来，我们需要借着征战来取得基督，我们需要借着征战来得着土地，我们要征战来得着对基督的认识。所以其实征战就是每一天会发生的事。所以就像旧约里面说到，当以色列人被编组成军之后，他们基本上每天都是征战。每一个人都被编列到这个军队的服饰里面。因为所有围绕这个神子民的都要来毁灭他们，摧毁他们， 所以他们常常需要警醒，24小时警醒的，是为了要生存下去。当然，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甚至不幸的是，到至终教会甚至被撒旦渗透，他甚至与撒旦联合，他甚至成了那一个邪灵所居住的地方。你记得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那个巨大的树，有许多的鸟就住在那里。所以今天撒旦在那里与教会征战，他甚至在这个人数上他也一个一个偷取。所以神怎么做呢？神就兴起了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一群人，他需要一群榆树，一群余下的人。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被俘虏，他需要有一群人去回到这个地来重建这个城市，重建这个家园，并且重新取得这地，成了把这地做成神的见证。所以这幅图画告诉我们，他们的回去不是只有那里重建，但是他们在那里也是征战。所以今天神新约子民在神子民在新约里面的恢复是什么呢？就是建造征战，并且建造征战。最近我告诉弟兄们，最近我被主带领，我重新读了《尼希米记》这本书。你知道，他是原本是王的九正。当他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倒塌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向他的神祷告，并且他在那里悔改，为着神的子民有许多的悔改。所以他就在神的眼中看为好的，并且他是一个正常并积极的在那里服侍，并且他有一个领导者的特质。他就要求这个国王，然后这个王呢就给他支援，让他能够回去。他其实就是在所罗巴伯，在约书亚这群人之后，以斯拉这群人之后，他回去在那里。事实上尼希米是第二班人，他就回去在那里重建了城墙，重建了 城门。如果你读尼希米的话，你会发现你就会发现这一个建造的工程其实就是军事工程，他们是同时发生的，建造跟征战是同时发生的。 你知道在那里当地也有一些反对的人，在那些三巴拉还有亚门多比亚，他们都十分的气愤，因为 这些犹太人回来成了他们的啊，他们的在那里有可能就要把他们的地全部都拿走，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做了许多的事。如果你来读这个尼希米记的话，所以尼希米就把神的子民，他就一列列一列列的列队排好，当我读尼希米的时候，我十分的得激励。他是一个一个的列名，甚至说到每一个人的名字，说这个人是负责那个门，这个人是负责那个门，这个人是负责那个墙。哦，这是何等的领导者，这是何等的行政管理。他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或者是模糊的。尼希米在这里是十分的精准的。这些仇敌在这里首先是讥笑他，刺激他们，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甚至他就说你们做的是完全是没有效用的，是无用的，你们做的连狐狸都可以轻易的跳过。你们弟兄们，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有时候你要做一些事情，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来说不要做吧。哦，主的恢复是算不得什么的，你所做的算不得什么，是个笑话。不要做吧，回去巴比伦吧。弟兄们，你们了解吗？这些事情会叫你停下来，就是叫你停下这个工作。这就是仇敌的工作，就是停下你的工作来扑灭他们的信心，来震动他们的信心，来击打他们的信心。仇敌就是要来叫你的手发软。你要知道仇敌做的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叫你发软，软弱。他就是告诉你我不要做了，你为什么要买这个香调中心呢？你没有钱。你们有跟上这个感觉吗？撒旦就是要你停下来，就是放弃这些东西吧。这是已经早就是很糟的，不可能恢复的。就你就是升起你的白旗，准备投降吧。也许最后你还可以活下来。这些许许多多的感觉，当我说这些仇敌的思想，我们今天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攻击。你知道我是十分在这个这个 GTCA 里面，就是还有圣经为美国的许多的这个工作里面，我告诉你许多时候有这种感觉，他就说放弃吧，这不是大家所要的。圣经是什么东西？圣经能做什么呢？经过这许多年，你只不过就给了那些圣经，你真是浪费你的时间。你看你们之前去那个城市，接着那个城市十年之后也没有很好啊，你干脆就放弃吧。我不是在那里说这些世上的 这个你的事业，我是说今天在那里为主的权益有开展，但是无论是真是假的，好像有一个感觉，这个主的恢复是很小的，甚至连那个狐狸都可以来摧毁你。哦，我的天哪！你有天有时候想，我干脆全部都停下来，去这个夏威夷度个假，到一棵树下，然后在那里退休。也许这是一个更好，能够过日子的方法。弟兄们，这是征战。也许你想，也许你现在有点感觉有点累，不，我告诉你，这是征战。然后他也会说一些东西来激动你，刺激你，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我希望弟兄们，我并没有在这里浪费你们的时间。我要跟你们有点讲解什么是征战。哦，我要跟你们讲，倪弟兄跟李弟兄他们从工会里面得有许多的攻击，许多的贬义。他们说，主的恢复是经过这么多年还是不受欢迎，是那么小的。你知道当尼西米他是怎么回应吗？他就跟神呼吁说，神啊，我们是受到嗤笑的，这是加勒的灵。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为我们，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凌辱归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被辱之地成为掠物。所以当这些人，这些敌人，仇敌知道这个并不管用，他们就更生气，他们就密谋，他们就要来在一起，来攻击耶路撒冷，产生混乱，并且在那里散布谣言，散布信息，说我们都来了，我们要来与你征战，我们要杀掉你们全部，并且我们要停下你们。而且在尼西米记一处，他说，他们来到这个一些以色列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吓他们。他对他们说十次，说我们要来攻打你们。这就是要借着恐吓惊吓他们，让他们的心融化，让他们完全没办法起来征战。这就是这个威胁，用威胁恐吓，用这个忧虑，许多许多的事情。哦，弟兄们，我们需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又是基督，哦，就是那个义的胸甲。其实这就是今天控告者他在那里控告你的。哦，你还来征战吗？你就是一个罪人，你要征战吗？你要征战吗？你这么糟糕，你这里也失败，那里也失败，你还要征战吗？ 这时候他要来叫你的良心受控告，所以你需要义的胸甲在那里遮盖你来，你需要信心。今天任何事情就是要来叫我们的信心软弱。你知道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主已经先说预言说撒旦要筛你像筛败子一样，但是我要加强你来坚固你的信心。今天撒旦要来击落我们的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对神的信心，对主耶稣的信心，对神话的信心，让你怀疑他的话，怀疑他常识的话，怀疑他即时的话，来怀疑这个话，叫你有里面有疑问，叫你对主的恢复有疑问。这是真的是主的恢复吗？也许这真的是个笑话。也许我40年为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投资，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错误的投资。你曾经有这个经历吗？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你可能还不认识真战。弟兄他在在 Judges 这本书的里面说到第二代的神的子民，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征战。这就是今天到了这个时刻了，我们要这些第二代知道什么是征战，并且他也叫你的信心软弱对于这个时代的执事。所以就这些做执事的人他也攻击，叫你对他们有疑问。他这个尼托森弟兄他是一个亲近女色的人。全部都在外面，那都是这些。是吗？真的吗？也许我应该去研究一下。弟兄们，就是击打你的信心，击打你对主恢复执事的信心。之中呢，撒旦还会带进一些犹太人。让我在这个点上来描述这件事情。但是尼西米他继续的在那里建造城墙，直到之中每都完全建造好了。下一个仇敌他的计谋就是说，我们来结盟吧，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来一个和平协定。但是那个要来谈合约的其实是要来刺杀尼西米，所以他就说到他们四次是从这里来，从那里来，他们写信来，然后从他们又说了各种的话，说 你们以色列人、犹太人呢，要背叛这个王，他们说谣言，说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要自己兴起一个国，他们有自己的申言者。这些他们有许多的谣言，说到他们兴起申言者，然后呢他们要说你的坏话。弟兄们，这所有的传言都是要来惊吓，来击打他们，使他们的手软弱。所以尼希米他就在那里说，神啊，坚固我们的手。甚至有一些他们中间的犹太人，就去跟敌人有许多的交往，但是尼希米从来都不为所动摇。但是他们就在那里密谋，就说了许多的错误的话，来击打神子民的信心。我们要来暴露你我们要来控告尼希米，我们要来逼迫你们这群人。哦，这里有许多许多的事。但弟兄们，我不是只是在这里讲尼希米记，我觉得这是十分重要的。你能够看见背后这个看不见的场景，我们今天就处于这个场景，这才是真实的。今天早上我叫我们一个 John Penn 弟兄来带我，John Penn 弟兄说，陈弟兄，你要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应该怎么为你祷告呢？第一个呢，就不要是这个迷信的，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是好像很迷信的。第一，不要迷信。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个迷信，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因为那个灵那个直觉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所以今天与许多在你环境中发生的事是完全无法置信的，是许多疯狂的事情，这些都不是迷信。就他们如何发生，他们什么时候发生，这个我们健康的情形，我们心理的情形，许多关乎你的事情，或是我们的事情。你知道，每一次我们有这个冬夏季训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也许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仇敌知道。 弟兄们，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如何回应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这样子对你们有个负担的这样说让你们对这个征战是有感觉的，是叫我们都醒过来了，成为一般警醒的人。这个临到我这个负担给我的话是在以赛亚书64:6-7。
62章。
OK， 这里说到62:6-7，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墙上设立了守望者，他们整日整夜总不寂寞，提醒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今天有一班人，他们总是在那里提醒耶和华，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但弟兄们，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这样来应用，不仅是应用到积极的情形，也要应用到消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在城墙上设立守望者。如果你读尼希米记，你就会发现这就是这样子，在那里有许多的从内部来的攻击，尼希米马上就做了一些事情，就是所有在那里做工的，做神子民在那里男人的，在那里做工的，他就要让他们成为守望者。他们一面是在那里建造，但他们一面是在那里征战。所以尼希米说，我就在那个城墙最低处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铺路的地方，我就一家一家的把这个许多的兵器赐给他们，然后我就告诉这些贵族，这些每一位征战的人说，不要害怕，为你的儿女们征战，不是只是为你自己征战，而是为你的家人，你的太太，用今天的话就是为教会，为神的子民，为圣徒，为弟兄姊妹，为所有神的儿女征战。那个耶和华伟大的神是与我们在一起的，所以从那日起，一半的我的人是在那里建造，另外一半的人是在那里征战。所以那些在那里征战的人，他们是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其实他们是两个都在做。他们一面是在那里警醒的为着征战，但是他们是一面继续的在那里建造。所以为了这些建造的工人，他们腰间上是佩戴着兵器的，然后他们也会听我的号角声。他也告诉 那些贵族，那些人说，我们今天是在这里为着神征战。当你听到号角声响起的时候，你们就要聚集在一起。我们需要来在一起，就是仇敌在那里攻击我们的地方，我们需要一起征战。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征战，我们全部都是为所有的人征战。当号角声响起的时候，如果你听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号角响起。所以我们这些看守的人是从白昼一直到日落，所以我也告诉他们，所以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城中住宿，好在夜间护卫我们，这样我和我的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卫兵都不脱衣服。这就是在征战的时候你不去洗澡的，你不用脱衣服的。个人右手拿着兵器。我今天并不是在这里夸张的说，今天一个真正建造的工作必须是有一群人，他们是预备好要征战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关键就是呢，就是警醒，就是守望。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打仗，因为仇敌还没有来。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警醒的，他们如果不是武装起来的，他们若不是预备好的，仇敌是知道的，然后仇敌就要来了。但是因着他们准备好了，他们在那里征战，仇敌就被他们吓退了。这就是弟兄们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词，叫做在城墙上的守望者。弟兄们，我们需要守望，我们需要警醒。
今早我要讲一些经节，在主的说话里，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13章，还有其他地方，主说到他的再来，他主要的话呢是你们要警醒，当贼来的时候你们不知道那时辰，你们要警醒。为着主的再来，这不是那魔鬼，这是主的再来。我们被教导说要警醒，但是关乎祷告，主也说同样的话，在马太福音，在那克西马尼园里，他和他的门徒在那里祷告，但他的门徒睡着了。主说，你们不可为不就不能为我警醒片刻吗？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试诱，你们的灵虽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他们的眼睛发沉，就又睡着了。除了主之外，只有主在那里祷告。弟兄们，今早我对你们的话，对你们这些带头的和负责的弟兄，乃是你们要警醒祷告，在这世代不要睡得太多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要在那里在那里时常困倦，更不要照着你的肉体来过生活，乃是要照着灵而活，并且是操练灵过生活，更强的这样过生活。在6月9号，这个6月9号在这个脸书上发出来的这一封信，是在正好也是李弟兄去世的那个日期。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注意，我以为他会过去，然而他并没有。他并没有消散，然而是有更多的人在那里转发和推送，直到好像更多的人看到了。虽然我一开始对他的态度是不理睬的，我逐渐意识到，不，这不是某一位的圣徒说了一些埋怨的话，这是仇敌的攻击，这是征战，这是战争。你知道，经常、时常，撒旦比我们更知道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撒旦知道，所以他会率先的行动，抢先的开始有动作。然后我了解了这个信的内容，我的天哪，弟兄们，那好像是所有的连厨房里的水槽里的东西都挖出来了。这些事我们经过了，但有很多的内容我们曾经已经公开的交通过，公开的澄清过。你知道，这是一个在朝会里长大的孩子，儿童班的。逐渐我意识到，这不是在那里瞄准的我，这乃是瞄准的是那一代的人。那在他们30岁末了的这些人是以前是参加过全时间训练的。很快我们意识到，这样的邪恶的工作是何等的猖獗，在南部，他们在那里，在脸书上加了很多的好友，在6月9号之前，他们加了很多。他们甚至在脸书上不认识的人，当这一封信出来的时候，他就被传播的很广。我看了这个内容，那就好像在往空中抛洒灰尘一样。若是你从未听过这些事， 也没有征战的灵，那你就是那样的目标。我听到了准确的，我听到了一个姊妹把她从朋友的这个关系里消除了，这个人还给她打电话。这里这影响了不单是那里的在那一地的大学的圣徒，甚至是影响了在那里的青少年圣徒。我们开始看见，哦，等一下，这是一个撒旦的诡计，他有一个目标，他不是在那里要瞄准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他乃是要瞄准那些，他是要瞄准那些新一代的青少年和年轻人，要把这些灰尘撒向他们。有一个弟兄说，这是一场生化战争，是把这些有致命的病毒，就好像是那生化武器一样，投向我们。然后我开始意识到，这是征战，这是征战。有很多其他的事，同工和我们都参与其中，身在其中。我也会在下一堂讲到，你们也会知道如何去为这些事征战，为着圣徒，为着年轻一代的圣徒。但是在这许多的事过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需要起来祷告。所以今早我有一些经节，在这世上，当然，首先的乃是以弗所六章，我不会去和你们研读什么是神的盾牌和头盔，我乃是要交通到，为着要能对付这个我们的仇敌，这个黑暗的权势，我们需要接受救恩的头盔。那乃是弟兄们在这场征战里首要的，乃是我们要在神，在基督里，乃是神全副的军装，那乃是基督。这个军装不仅仅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基督徒，在以弗所书里，这全副的军装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那样一个团体的战士。弟兄们，我们需要在身体里一同来征战，不要一个人去做事做工，你会很快被削减。你要留在身体里，你要留在召会里，你要在身体里每一次，你要每一次的在祷告里征战，不要在身体以外做任何事。 个人的来说，我们是够不上的。尼弟兄曾经说，如果你要我去摸这个征战的事，你要给我30位圣徒与我一同祷告，因为那就是身体的原则。我会跟你说，这个在这军装里的许多的物件都是为着防护的，除了纳林的剑以外。你知道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需要主。我在这些日子为着圣徒们弟兄们的这样的保护实在向主祷告。弟兄们，我们的肉身，我们需要为弟兄姊妹们身体的健康祷告。你们不要惊慌，但你们需要非常冷静的要为他们的身心祷告。弟兄们，我要讲到一些关乎精神方面的。你知道仇敌若是不能在身体上摸我们，他就会在精神上来摸我们。当我们在精神上有一些弱点的时候，那往往就是仇敌来攻击我们的地方。这个人，这个写信的这个人，他在精神上，他在心理上是极度的不稳定的。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事，我们甚至是爱那些反对我们的圣徒，因为他们是在主里是弟兄姊妹，但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十分薄弱的这个精神的环节，那让撒旦有机可乘。甚至在世界里，在我们中间，实在我们仍旧是活在肉身当中。你们要祷告，你看见仇敌的攻击是来攻击你的心理心思。当你的心思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向着仇敌有这样的敞开。不但是你的心思，更是你的情感。若是你的情感是不稳定的，你知道彼得当他说祷告，说到祷告的时候，他乃是说到要有一个安静的平静的祷告。当你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这魂里的这样一部分就开始为撒旦所用，他会来利用你的情绪，利用你的这样的弱点来制造问题。他是借着人来做这事，还有你的意志，你的没有经过变化的这个意志是会被仇敌所用的。我不是要在这里恐吓，让你们感到害怕，但是这实在是一个征战，这些是真的。你们都知道今天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里，人们是有多少精神方面的问题。就好像以往是从未出现过，特别的是新的一代那样的抑郁，那样的不稳定，甚至是更糟糕的事。 他们轻易的就成为了神仇敌的工具。弟兄们，你我都需要小心，不要被仇敌所利用，因为你的不警醒，因为你的不受管，还有因为你的一些想象，你的想象可以是变得毫无边际的，那会被撒旦所用。你知道，当我们说到一个小丘陵的时候，你的想象会把它想象成一个大山，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进来了。这是一个属灵的，也是一个精神的征战。这仇敌会用是利用这样精神上软弱的姊妹们，这不是关乎这些姊妹，是乃是关乎仇敌来利用。那乃是一个较弱的链。弟兄们，今时代我们都需要来操练警醒，不要像那样。我们的灵你知道，这个仇敌会来压制你的灵，会来限制你，让你灵里受压，让你的灵没有办法释放，被压在那里，就好像被关在囚牢里一样。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我们需要有一个刚强的灵，一个清明的心思。神并没有赐给我们软弱的灵，胆怯的灵。你知道，仇敌会在那里让你把你的勇气拿走，但约书亚说，你们要起来，你们要刚强来取得这地。那样的勇气是完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与我们的信有关。你知道，那样的破坏是来破坏我们的信。当这样的事来发生的时候，来让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我们需要用我们所见证出来的话。弟兄们，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中所有的人都可以被魔鬼所利用。不要觉得你是稳定的，当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特殊的事来的时候，你有一个特别的情绪，也许你是出于好心，但你就会被仇敌所利用。一次的错判，你就会被仇敌所利用。甚至你爱的方式，你都会被仇敌所利用。至少你成为那样的桥梁，让仇敌进来。现在这里在以弗所，在那里进攻的武器，让我来说一说这个征战先。特别是接着祷告，第一乃是身体，那是第一项。你知道，尼弟兄曾经跟随宾路易师母，这宾路易师母，他 有一些沉迷在那样的征战里和鬼魔的征战里。他的一卷书谈到征战，却没有一个却只是一个个人的征战。我告诉你，那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征战的路乃是在身体里。第二件事，弟兄们，乃是耶稣的血。你必须取用那血，并且应用那血。他们乃是胜过他，是借着羔羊的血。这血是保护的，是防护你的。它实在比亚伯的血更所说出的更高更美。你要取用宝血，是在我们的良心里。第三项乃是灵的剑，那灵的剑就是神的话。不要接着你用你的好心、你的热心去，那神的话才是我们的武器。那话，神的话说出，撒旦已经被毁坏了、毁灭了。那话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知道，当神的子民在旷野里落入那样的不幸里面，是他们在那里一直徘徊的原因。你们要站在神的话上，那乃是我们的武器。当然，这武器要被灵所用，它乃是，所以我们才会说这是活的话，灵的话，不是死的话。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有时候来到一个光景，我不能够祷告，我只能够宣告，向仇敌宣告，主的话是有能的。第四，乃是借着祷告。所以在这里，他说，看着祷告，他说，拿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我在这里祷告还有几点要说。第一，你需要在灵里祷告，我已说过，用神的话祷告，那是那灵的剑，在灵里，在灵里，你必须用你的灵祷告。我十分关切，有的弟兄们并不是完全的用灵在祷告，他们是在他们的头脑里有那样一些好像正式的敷衍的祷告。弟兄们，我们需要在灵里，完全在灵里祷告，取用那灵的剑。甚至我们的这样的导读现在也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无效的。你不需要整章，我告诉你，许多时候三个字，甚至三个字 能让你的灵活过来，那我告诉你，就叫仇敌被击败。因为那话、那字、那话成了活的，你知道，有时候我跟主说：“主啊，我现在不需要任何事，我只需要你的话，把你的话给我，那对我就足够了。”当然是活的话，不是我头脑里的话。我告诉你，他应时的话，那是在灵里的。我告诉你，那话是活的，那话是有功效的，那话能够把我的旧人、我的肉体、我里面那能够被仇敌所用的部分杀死。当然，他会击败、击杀仇敌。另一项，弟兄们，这是重要的，乃是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小心。那样子征战的祷告，是唯有被这样被警醒，才能够得以持续。这意思是说，你不单只是在祷告，你更是在那里警醒，你在那里守望，你在那里守望。你若不守望，你可能去到了错误的地方。有的时候，这个仇敌他会用中国的话讲叫声东击西的。它是一种的军事上的战争。弟兄们，不要以为仇敌是笨的，他们其实是十分狡猾的。若是你不是没有那样守望的灵，你会被欺骗，你会被迷惑。所以我在我们的琐事里有这样的警醒是十分需要的。我不是在这里向青少年说，我是向那些20岁以上的说，我们需要像这样。所以你们需要警醒祷告。真正的祷告必须要有一个守望的态度。下一件事乃是坚定持续。我们现在在一个40天的祷告里，为着大专的特会训练，每天会有邮件进来，叫我们要坚定持续。弟兄们，我盼望我们借着因着我们圣徒们能够进到坚定持续的光景里。在哥罗西书里乃是说到，在基督里坚守坚持，你需要那样的坚定持续。那当然，那是需要你属灵的力量，需要你一直的操练你的灵，然后我们不是不放弃。末了还有两点是为众圣徒祈求，为着众圣徒。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是太泛泛的，你需要为你们小排的弟兄姊妹，为你身边的，为你的这样的同伴，因为他们组成了召会。 你要为这些圣徒祷告，也是为我，十九节说也替我祈求，为使徒祈求。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保罗也说到为我祷告。保罗说为我祷告，在希伯来十三章他也说到为我祷告。在这里弟兄们，我要向你们说，你们要为同工祷告，他们现在是呢攻击的目标。当尼弟兄在那里的时候，他是呢目标，他但不是李弟兄，他是李弟兄的伞，但当尼弟兄不在之后，李弟兄就成了目标。在李弟兄不在之后，这些同工们就成了目标。我告诉你，他们需要你们的祷告。无论我们是不是师徒，我们需要你们的祷告，为着主的话被带下去，被带出来。在彼得应该是彼得前书四章，他说七节，但万物的结局已经临近了，所以要清明适度，清明适度，谨慎，并且要谨慎自守，以便祷告。这里的希腊字乃是说要警醒、谨守、谨守、警醒、留意，要保持警戒，因此是谨慎自守。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我们会不仅会从那里出来，你不能那样的祷告。有的时候听到姊妹有那样子惊恐的祷告，不，你们需要清明适度，谨慎自守。以便祷告。在说到警醒这里，五章还是说到务要谨守警醒，你们的对头，这里说到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九节，你们要抵挡他，要在信上坚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弟兄们，这里的话乃是务要谨守警醒。末了，我想要说，就为着帮助我们祷告，你要站在取用那得胜的地位。那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胜了，我们要站在那样的地位上。对仇敌来说，我们是抵挡他，这次是什么意思？那意思乃是，我们是驱赶仇敌， 借着站在得胜的地位上。在彼得的书信里，哪里说到他们是抵挡仇敌，他就从你逃窜。是在雅各书四章七节。雅各书四章七节乃是说，所以你们要服从神，抵挡魔鬼。这里的注解说乃是这是与神仇敌征战上好的策略，乃是抵挡，这必使魔鬼离开我们逃跑。在甚至是今日，有一天我与我的家人在一起，我们在祷告，这话真的是成为了那活的话，对我来说，那乃是这抵挡，要抵挡。好像主在对我说：“米诺尔，要抵挡，不要退缩，不要害怕，要抵挡。”那意思乃是，有人在那里攻击，我们的反击乃是抵挡。我告诉你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抵挡，你没有抵挡，所以仇敌得着了更多的地。有些人忘记了抵挡，当仇敌来的时候，你们要抵挡。不要退缩，你要抵挡，他会逃跑。好，弟兄们，我超过了十分钟，我盼望你们觉得还好。主与我们同在，主的恩典是满意的，基督的平安在我们这里。不是要说我们每天都要挂念着仇敌，或者是迷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不是我要说的，但你们要警醒。这是主今天要往前的时候，那魔鬼撒旦是要在这里毁坏神的功，所以让我们留在基督的身体里。所有的召会，我们弟兄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花更多的时间祷告。这祷告可以做许多的事，也是你们要叫更多的圣徒来参加祷告聚会。那若是祷告聚会弱的召会，他们的祷告是不会强的。末了，你们要叫一些当地的姊妹来在一起祷告，知道 我们似乎失去了一些年长的姊妹，是为我们做我们的这样的祷告中的战士。主向我说，为何不兴起一代新的、年轻的、新一代的更多的姊妹？我不是说所有的姊妹，我乃是说他们需要一定的，他们一定需要一定的成熟，他们需要是合适的那些。为着主，我盼望那里会有一些的姊妹，有两三位、三四位，他们能够来在一起，一周一次、两周一次，他们是来祷告。弟兄们也是，我们应当与我们的同伴一起祷告，来在一起祷告，这些都会加在一起。不要害怕，弟兄们，要被激励，主必保守他的恢复。马太十六章，他们在那里的祷告是两两三三的祷告，并且是在许多的事上同心合意。今天我们也是将召会中的问题捆绑，弟兄们，今日乃是我们起来成为神军队的日子，我会说这是一个征战，是北加州的和湾区的众弟兄和弟兄们这样的来征战。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和你们的邻座一起有一些祷告。